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好，我们上个礼拜在讲第33章的前半部，我们看到是先知以赛亚宣告第六个祸灾，也就在28到33节这个段落当中，第六个祸灾，这个宣告不是向神的百姓发出，乃是向神百姓的敌人发出。就当时来说，就是所谓的亚述帝国。但是在宣告这个审判的同时，我们看见神的百姓是那些信心的渔民，他们呼求神拯救他们，并且他们表明他们愿意等候神，按照神的时间，神自己的方式来施行这个拯救。他们表达他们对耶和华的信心，但是以赛亚先知因此他插入一段描述，唯有耶和华才是真正被高举的君王，地上这些列国的权势，所有地上的政权，这些统治者，他们都不过是暂时的，是耶和华他立王废王，他兴邦废邦，只有耶和华才有绝对的主权。所以前面第五节第六节就描述耶和华他君王的统治带来给西安的一个福分。今天我们看的这段经文，以赛亚先知他就进一步来描述西安这个大君王的京城。耶和华神他是以色列人的君王，而耶路撒冷曾经是大卫王他的京城，或者说大卫作王的时候，耶路撒冷是他君王的一个京城因此圣经是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耶和华是在耶路撒冷，在锡安作王，耶路撒冷成为耶和华这位大君王的京城。好，所以我们看到神发出一个呼召，他呼召所有远方的人和近处的人都来听，来认识神的大能。神说，你们远方的人当听我所行的，你们近处的人当承认我的大能。我们晓得在希伯来语文的表达方式常常是用两个极端来涵盖全部，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以色列人的历史，有时候描述他们全部的百姓都聚集成为一个大会，而招聚这些百姓来，圣经的作者说从但到别士巴，但是在巴勒斯坦最北边的一个城市，别士巴是在最南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把这两个极端但到博士别士巴就涵盖了整个巴勒斯坦地，或者有时候说从哈马口到埃及小河，哈马口也是最北边黑门山最北边的一个地方，埃及小河是最南边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是用两个极端来涵盖全部，或者有时候描述以色列人他们全体都聚集成为一个大会，圣经说从最小的到最大的，最小到最大，所以也是涵盖全部的百姓。因此现在神是呼召远方的和近处的人，这个远方的跟近处的就涵盖了全世界，也就是神呼召全世界的人都来听，都来认识耶和华的作为。但是这里近处的人也是特别指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百姓，因为先知以赛亚他是向耶路撒冷跟犹大的百姓来宣讲神的话， 这些犹大的百姓，耶路撒冷城的百姓，他们更是需要从神所施行的审判来学习认识神。我们知道，刚刚我们说了33章向以色列的仇敌宣告审判，宣告神要把他们完全的毁灭，特别是到最后第十节，耶和华要兴起，而耶和华兴起的时候，以色列的仇敌不管他们有怎么样的策谋，都要完全的失败，他们自己的气就会吞灭他们自己。而耶和华的审判要临到列邦，列邦都好像已烧的石灰，像已割的荆棘在火中焚烧。所以在前面第十节到十一节、十二节，已经论到耶和华要刑罚亚述帝国，所以犹大跟耶路撒冷居民，他们更需要从神所施行的这个刑罚，对亚述的对亚述国、亚述人所施行的刑罚来学习认识神。因为神的审判就强调了神的圣洁，强调了犯罪的不可能不受罚，神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神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召，他呼召全世界的人都来听神所行的事，特别是远方的人、近处的人，以色列的百姓看到神的作为，远处的人他们没有看见，神呼召他们来听神要述说他所做的事。但是不仅是听神做了什么事，而且还要明白，我们这里翻成承认我的大能，就是 know， 他们还要认识，还要明白神做这些事的意义。其实今天我们生活当中，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我们生活里面一切的遭遇，整个人类的历史，在人类历史中，在我们个人的生活中，我们所遇见的所有的事情，神的手在这一切的事情的背后，神在其中行事。所以我们真是要学习从所发生的事情来明白、来认识神借着这些事情，这些事情所具有的意义是什么。所以神呼召全世界的人从神向亚述所施行的审判这个客观的教训来学习认识神的大能。神的大能特别是表达神有能力向神的仇敌来施行审判和毁灭。神的仇敌是谁呢？凡是跟神的百姓为敌的，就是与神为敌。不但这些神百姓的敌人是神的仇敌，神的百姓因为悖逆神，他们也就成为神的敌人。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撒旦是与神为敌的，撒旦是悖逆神的受造之物。而我们人类因着我们的悖逆，我们也成为与神为敌。所以哥罗西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论到我们所蒙的拯救，他描述在我们蒙拯救之前，我们是神的敌人。这是为什么在第28章以赛亚先知宣告神的审判，21节说神要做非常的工作，是奇异的工作， strange work。 通常神的审判就是临到神百姓的敌人身上，但是当神的百姓悖逆神，神要做一个异常的事，不是是很奇怪的事，那就是神的百姓也要，神的审判也要加在神自己的百姓身上。因为当他们悖逆神的时候，他们就成为神的敌人。 神自己也转作他们的敌人，这是到以赛亚书第63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所以我们看到在新约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有同样的话，他警告希伯来书的读者，这些信徒，他警告他们说，因为我们得知神的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暂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凡是悖逆神起来与神反对的都是神的敌人。所以呢，神呼召全世界的人从他向亚述所施行的审判这样一个客观的教训，学习认识这位神是有大能的，他的能力和权柄能够向他的敌人施行审判跟毁灭。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以赛亚就描述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也就是近处的人，近处的人他们从神向亚述施行的审判，他们学习认识耶和华，因此锡安中的罪人都惧怕，不敬虔的人被战惊抓住。对神的大能真正的认识产生的结果就是被惧怕，被战惊所抓住。所以现在以赛亚先知就描述在锡安里的罪人和不敬虔的人，这个锡安当然是指当时的耶路撒冷，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城，在神的百姓中，不是所有神的百姓都过一个敬畏神顺服神的生活，其中的罪人，其中不敬虔的人，就是指那些离弃耶和华，不遵行耶和华的律例和诫命，藐视耶和华，依靠自己的努力来为所欲为的人，这些依靠自己不依靠耶和华，离弃耶和华，不遵行耶和华的诫命和律例，这样的罪人和不敬虔的人，当他们看到神向亚述所发出的这个审判的烈火，他们知道了神的大能是极其的可畏，是一定要向神的敌人发出审判，施行毁灭。所以他们也知道犯罪是不可能不受到刑罚，以至于他们心中就惧怕，就颤抖，就战惊。所以我们看到这种对神的能力的认识，他有能力施行审判，确实使罪人在神面前会产生一种惧怕跟颤抖。所以他们就发出这样的问题，说我们中间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与永火同住呢？这个吞灭的火跟永恒的火所指的就是耶和华，就是神自己。神是吞灭的火，神是永恒的火，神是向人类启示他自己，他启示他是烈火。所以在希伯来书，新约的希伯来书12章，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既然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在神面前存敬畏过我们在地上的日子。他说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当神把以色列人带领他们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神带领他们到西乃山，在西乃山神告诉摩西他要亲自向以色列人显现，所以以色列人要洁净自己，预备等候神向他们显现。 而我们看到圣经里面描述，当神在西乃山显现的时候，有自然界的一些现象来彰显神的能力，譬如说雷轰、闪电、密云、角声，还有地震。但是很特别的，在出埃及记19:18，特别指出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也就是神是烈火。这个神是烈火这个概念，其实是一个比喻，比喻性的来表明神是圣洁的。也就是说，耶和华是烈火，乃是象征神的圣洁。因此我们看到在出埃及记的3，摩西有一天带着他岳父的羊去牧养他岳父的羊，他走着走着，走到很远，走到了西乃山，在那里是称之为何烈山，何烈山就是西乃山。于是摩西牧养他岳父的羊，有一天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在那里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摩西观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于是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个大异象，这个荆棘为什么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摩西。摩西他说摩西就回答说，我在这里。于是神说，你不要近前来，应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所以神是以火烧荆棘这个意象向摩西显现他自己，但是火这个烈火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摩西想要过去看，神就呼召摩西，就呼叫摩西，要他把他脚上的鞋脱下，因为这个鞋是象征污秽不洁净。神说因为这是圣地，所以在圣经里面强调耶和华神是吞灭的火，是象征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是可以说神的本性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概念。圣洁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出来的意思，所以圣经里面我们也说过，在以赛亚书中，神是圣者，耶和华是圣者，是以赛亚书一个最重要的主题之一。所以神是圣洁的，所强调的是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从什么当中被分别出来呢？从一切受造之物中被分别出来。换句话说，唯有神是创造者。我想我们今天对这个真理都是朗朗上口，可是我们实在不认识。我们是他所造的，只有他是创造万有的神，这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唯独他在他创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主权来施行这个君王的统治，也就是说他有绝对的主权掌管他一切所造的，包括我们人类的生命，包括整个人类的历史。所以神是跟我们所有受造物有分别，不同于我们受造之物，唯有他是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权柄和能力，他是独尊独荣，他是超越一切之上。加上我们是罪人，我们对神的悖逆，以至于在道德上神是圣洁的，也就表明了神在道德上的完全，我们却是在道德上污秽不洁净。所以神是烈火，所要强调的乃是神的圣洁，特别是针对我们这些罪人， 我们这些罪人没有不能靠近这位圣洁的神。而永恒的火是表明神是烈火，这个神的本性，神的圣洁，这个神的本性是永远不改变的。神永远是吞灭的火，神永远是圣洁的，以至于这里这些罪人，这些不敬虔的人，他们就发出这个问题：我们中间谁可以跟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能够与永恒的火同住？这种问题本身不是不知道答案。圣经的作者经常用这种问句的方式来表达他要所传递的真理，所以这一类的问句我们就称之为修辞问句。修辞问句的意思就是说，问题本身已经隐含了答案，不是说不知道答案所以发出这个问题要寻求答案，而问题所隐含的答案就是借作者借这样的方式来强调他要传递的信息，比用平铺直述的方式更有力的可以把他要所表达的要点传递出来。所以我们中间谁可以跟吞灭的火同住？我们中间谁可以跟永恒的火同住？这个问题隐含的答案是负面的，没有人可以跟吞灭的火同住，没有人可以跟永恒的火同住，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罪人能够跟如此圣洁的神同住。所以在出埃及记第33章，摩西曾经求耶和华向他显出耶和华的荣耀来，但是神告诉摩西说，他说没有人能够直接见耶和华的面，任何的罪人见耶和华的面就不能存活。所以这是耶和华给摩西的回答，说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我的面不能存活。他求耶和华把耶和华的荣耀显给他看，这也是一个间接的方式，他希望能够得见耶和华的面。但是耶和华说不行，没有人可以见我的面，任何人见我的面就不能存活，因为我们是罪人，我们是极度悖逆的罪人，在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是站立不住的，他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这也是以赛亚个人的经历，在第六章以赛亚先知描述他蒙召的经历，他在异象中看见耶和华高高坐在宝座上，有撒拉佛势力不断地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当他看到神这个圣洁，在异象中以赛亚先知得见神的圣洁，他的反应是什么？祸哉，我灭亡了，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甚至不敢向神发出呼求，说求神拯救他，赦免他的罪。他知道罪人不能跟吞灭的火同住，罪人不可能与圣洁的神同住。当他在异象中看到神的圣洁，他说祸哉，我灭亡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差遣撒拉佛，神主动差撒拉佛从祭坛上取了一块红炭去沾他的口，来洗净他的罪。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刚刚读到希伯来书说，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犯罪，就再也没有赦罪的恩典了，我们只能够暂经等候审判和那吞灭敌人的烈火。但是这样的认识，认识神的圣洁，以及我们罪人没有人能够与神同住，其实正是盼望的开端。因为这样的认识应该会引致我们的悔改。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圣灵被赐下来，当时从列国 回到耶路撒冷来过五旬节的人，看到使徒们以及120个门徒被圣灵充满，用他们各地的方言讲述神的大作为，这些人他们不明白，就讥诮说这些门徒是喝醉了酒，但是使徒彼得就站起来给他们讲解，其实这是应验先知约珥的预言，因为你们所杀害的耶稣，神的儿子，神曾经借着他在你们当中，神的灵赐能力给他，使他在你们当中行了很多大能的作为，来显明他是谁。然而你们的手却把他杀害了，只是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并且使他被高举坐在全能者的右边，因此他把圣灵赐下来，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所以当在场的犹太人听见这样的信息，他们觉得扎心，他们就问彼得说，这样我们当怎样行？于是彼得说，你们应当悔改，奉耶稣的名受洗。所以对神的圣洁有这种认识，其实这是一个盼望的开端。如果不认识神的圣洁，那就是把神当成是跟我们没有什么分别，我们把神一切的恩典就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这样的人不可能悔改转向神。当这些罪人跟敬畏啊不敬虔的人，因为看到神对亚述的审判，他们颤抖，然后发出这样的问题。虽然我刚刚已经说了，这个问题本身是隐含了答案，是没有人能够跟烈火同住，但是以赛亚先知出人意料之外的，却给予他们一个正面的回答。他们知道是没有人可以跟烈火同住，然而以赛亚先知却说，有人可以与神同住。而以赛亚提出什么样的人可以跟神同住呢？这个条件是神自己定下的条件，神自己定了与神同住的人的条件。所以以赛亚先知回答说，行事公义，说话正直，憎恶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他必居高处。他必居高处等等，我们会说其实就是与神同住，因为高处在圣经里面，我们在前面看到第五节已经说，耶和华被尊崇，他居住在高处，高处是耶和华的居所。所以这样的人可以居住在高处，也就是表明这样的人可以与神同住。所以这是神自己所定的与神同住的条件。什么是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呢？这里它是分成三对啊的描述，三个 pair 啊，三对的描述。第一对的描述说，这样的人是行事公义，说话正直。这个行事公义，说话正直，其实是描述一个人一般的生活形态，包括他的言语，他的行为。因为行事这个字，我们中文翻成行事，在希伯来原文是行走 walk in righteousness， 行走在义的里面。圣经的作者，旧约也好，新约也好，新约我们特别是在使徒保罗的书信，我们可以看到经常用行走行路这个比喻来描述神百姓的生活。因为行走的人是有一个方向，你不可能说你不知道要走到哪里去，当你走，你是朝着你要去的地方是有个 指定的方向。因此圣经作者用行走来描述神的百姓整个生活是有方向，是跟随一条指定的路来走。这个指定的路也就是神所定下的法则，也就是合乎神的旨意。那在这里 walk in righteousness 这个义，作者以赛亚用复数，那就是表明一个人他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生活的每一个方面，所以以赛亚这里用复数，生活的每一个方面包括全部的生活，这个人都是始终如一的按着神的旨意和要求来生活，这就叫做行事公义。不是有时候听从神，有时候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而且不是在生活的某一些方面我们照神的法则，生活的某一些方面我们不照神的法则。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很多都是如此，我们没有始终如一的，我们也没有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也不是我们全部的生活我们都不改变的，都把自己完全委身的始终如一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和神的要求。但是这里神说什么样的人可以跟他同住呢？必须是如此行在义中的人，真的是活出一个生活，全部的生活，生活的各方面都是始终如一，把自己完全委身的去遵行神的旨意，去按神的要求而行，去按神的旨意而行。所以在论到整个生活的同时，特别是讲到我们的话语，他说说话正直，这是说到话语的纯净。如果大家记得在新约的雅各书就讲到我们的舌头，人的舌头是一个罪恶的世界，能够把火从地狱里面点起来，舌头虽小却能够好像船上的舵可以调动整只船，好像星星之火可以使一片树林的火着起来。因此圣经的作者事实上非常看重人的言语，耶稣说我们心里所充满的我们口里就说出来，我们说的话也就是显明了我们里面真正是如何。所以说话正直表明他口中的言语是纯净的，所说的话是完全正确合乎真理，而且是诚实无伪的。接下来第二对就是描述在金钱方面这个人他是如何行义呢？以赛亚说政务欺压的财力白手不受贿赂，这是进一步在金钱方面用金钱的例子来说明这个人的廉洁，在金钱上在钱财上这个人的廉洁，不贪爱钱财，所以他不但拒绝接受欺压的财力，也就是说是去夺取别人所赚得的这个财力，他不但拒绝接受这一种夺取别人欺压所获得的财力，并且这里用政务其实是藐视，他不但不做这样的事，而且他是藐视这种不公平的获利方式，他也不受贿赂，绝对不受贿赂。生命记说法官不可以受贿赂，因为一旦受了贿赂法官就会眼睛瞎了，这个贿赂会叫他眼睛瞎了，就不能够公平的来执行审判。 所以这里就从金钱钱财的方面来描述这个人他对钱财的态度是如何。第三对就是描述他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这个描述不是指他忽略社会上的邪恶。有一些基督徒好像很正直很清廉，绝对不跟罪恶瓜葛，但是那一种不跟罪恶瓜葛是他觉得世人是邪恶的。所以呢，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不愿意看这些世界社会上的邪恶，忽略社会上的邪恶。这个塞耳不听流血的话，闭眼不看邪恶的事，是表明这个人他拒绝参与，所以他塞耳不听，闭眼不看，是说明他拒绝参与，他拒绝参与一切的恶行。所以正面的来说，他整个生活的各方面始终无一的遵行神的旨意；从负面来说，他是绝对拒绝参与任何的恶行。所以圣经描述敬畏耶和华的人是远离恶事，他们一方面遵循耶和华的道，一方面拒绝参与任何的恶行。因此诗篇第一篇，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就是神所称许的人。神说这样的人可以与神同住。事实上这个描述是诗篇十五篇和诗篇二十四篇诗人就已经表达的一个信息。在诗篇第十五篇，我们其实讲过这一篇诗篇，诗人发出一个问题，好像是向神发出问题，说耶和华，谁能寄居你的帐幕，谁能住在你的圣山？神回答说，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他不以舌头缠谤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却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人。他发了誓，虽然自己吃亏，也不更改。他不放债取利，不受贿赂，以害无辜。行这些事的人必永不动摇。同样类似的诗篇二十四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所以诗人用这种询问的方式来表达，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表达的一个方式。所以说耶和华，谁可以登你的山呢？谁可以住在你的帐幕呢？这样的一个表达，这样的一个问句的方式，其实要表达怎么样的人才是神所认可的真正敬拜神的人，才是神所认可的真正能够与神相交的人。神的回答很清楚地指出，任何人如果渴望与神同住，渴望与神相交，就必须圣洁，就必须要拥有这种属灵的素质，这种道德的品格。原因是神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所以只有活在一个圣洁和公义的生活中，这样的人才可以活在神的面前，能够得享神的同在和神的相交。当然我们从圣经整体的教导，我们可以明白，并不是用活出这样一种圣洁义的生活来赚取与神的同在。罪人在圣经里面说，全世界从古至今，诗人在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 神不是要求我们用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一个义的生活，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就可以借这个成为功德，可以去赚取神的同在。人能够与神相交，是出于神的恩典和神的拯救，借着神的恩典跟拯救，才能够人才得以与神相交。但是为什么这里神提出活出这一种圣洁生活的人才可以与神同住呢？乃是那些真正领受了神的拯救，这样跟神可以相交的人，与神有这种亲密的个人关系，这个人就不可能不被改变，就不可能不活出一个跟神的圣洁相称的生活。其实这是圣经很重要的真理，我们每一个人不能不听，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嘴里承认耶稣是主，我们就是买了上天堂的票，这是自欺欺人。所以为什么马太福音第七章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人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但是一个真正蒙神的拯救，一个真正得到罪的赦免，可以到神面前与神相交的人，跟神这一种个人的关系，就使他们的生活不能不被改变。我们一定不要欺骗自己，我们的生活是怎样，我们是真正过一个始终如一，生活各方面都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吗？这不是说我们可以无罪，乃是说这是我们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会更过一个圣洁的顺服神的生活。若是偶尔我们落入罪中，我们也会立刻从罪中转离我们的罪，悔改，我们再重新转向神，我们回到我们对神的顺服，对神的降服，对神的信靠和倚靠，过这样一种信心的生活，活出真正义的生活，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好，所以谁能与吞灭的火同住？标准答案是没有人。但是以赛亚先知却出人意料之外的提供了一个正面的答案，而这样的人其实是经历神的拯救，因此活出一个圣洁遵行神旨意的生活。神说这样的人就能够与神同住。因此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描述这个符合这样条件的人，他们得享的福分。第一个，他必居高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能够与神同居。第二个，他的避难所是磐石的坚垒，符合这样的条件的人，他有一个避难所，而他的避难所就是神自己。神自己乃是磐石的坚垒，这是描述神所提供的安全的保障，在神的里面提供了绝对的安全，完全的安全的一个保障。不但如此，他说他的粮必不缺乏，他的水必不断绝。符合这样的条件的人，他的粮不缺乏，他的水不断绝。我们知道粮食 bread water bread and water 粮食跟水是我们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在圣经里面这是描述我们人类生活的基本需要，有食物和水，这是我们维系我们身体必须的。所以用粮食跟水同样的来涵盖这个人，符合这样条件的人， 他每一方面的需要都可以得着供应，每一方面的需要，全部的需要都可以得到供应。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他吩咐的门徒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他说这些是外邦人所求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似乎是不信神的人，跟外邦人没有什么两样，我们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们所需用的这一切，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他会把这一切供应我们。所以一样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焦点放在神的国，神的国就是让神作王来施行统治，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整个世界，神以绝对的主权，我们接纳他这种绝对的主权，君王的统治。神的义也就是神的旨意，我们完全去遵行神的旨意，我们要追求的目标是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试试看，我们如果真的是如此，我们所需要的神都知道。我跟牧师真的是经历这方面神的信实，我们生活的需要神不但供应，我们在真理堂并没有拿一份正式的薪水，同工们坚持要给我们一个谢礼，我们就接受了。但是我跟牧师，我们真的是要称颂他信实，他的信实，我们以他的国跟他的义作为我们人生的目标。他真的是供应，我真的是要用圣经的话，圣经的话在路加福音第六章说，神的供应，你们如果有给人的，就有给你们的。是怎么样供应呢？上尖下流，这是古代的比喻，古代量米的那个斗，上尖，你把米倒进去，一直倒，一直倒，这上面这个斗，升斗的上面，哇，倒不能再倒，尖的下流，这个斗下面不断的在流，这是满意的，这是丰富的，不是表示我们会发大财，不是说我们会赚大钱。但是我真的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跟牧师，我们家的冰箱永远是满意的，很多弟兄姊妹的爱心满满的，给我们不断的有人给我们，我塞冰箱塞到我不能再塞，塞得满，然后我说不要再给我了，不要再给我了。神是信实的，不用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如果我们是符合这样的条件，我们求神的国跟神的义，我们所需要的，我们的天父，他是我们的父亲，而且是在天上的父亲，是有全能的，是这宇宙的创造者，万有都属于他的，他岂不顾念我们的需要吗？身体的需要，但是当然他更顾念的是我们属灵的需要。好，这是以赛亚先知论到从神的审判这个客观的教训，人应当学习认识神带来什么样的结果，神也定出什么样的人能够在锡安与神同住。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就论到谁是在锡安的大君王呢？他说，你的眼必看见王的荣美，也就是说其实原文是你会看见一位有荣美的君王，而且看见辽阔之地。所以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宣告神的应许，首先向神的百姓宣告说，他们的眼会看见一位荣美的王。这里以赛亚没有说明这位荣美的王是谁，可是我们从上下文第二十二节，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位荣美的王是耶和华自己， 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然而另一方面，这里以赛亚说一位君王，在这个君王的面前面，这个名词的前面，他没有使用定冠词。什么叫定冠词？通常我们说神是创造者，因为唯有他是创造者，所以在这个创造者前面，这个圣经作者会加一个定冠词，用英文说就是 the creator。 那英文当然用大写来表达。这里以赛亚没有加上定冠词，他只是说一位。而且荣美这个字 beauty， 荣美这个字在诗篇第45篇两次用这个字来描述一位理想的君王。诗篇第45篇，这个诗人说我要用我的笔来描述一位荣美的君王。那么从诗篇45篇的描述，这个诗人所描写的就是那位弥赛亚君王。所以这一位王，一方面从上下文来看是耶和华，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位王也可以说就是将要来的那位弥赛亚君王。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以拯救以色列的君王，是打败以色列仇敌的一位弥赛亚君王。所以以色列人到如今，他们还在等候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来临。虽然这位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耶稣，但是他们不承认，因为他们所期待的就是能够打败仇敌的一位征服的君王。而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是以受苦仆人的角色来拯救我们，也就是说他是首先来救我们脱离罪。他征服的对象不是地上的政权，乃是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乃是罪的权势，乃是死亡的刑罚。所以耶稣这位弥赛亚君王是征服的君王，他在十字架上征服了撒旦、罪和死亡。但是犹太人等候的是政治性的，所以为什么这是到如今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就是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好，他们不但看见一位君王，他们还看到一个辽阔的土地，原文是很远的 far distance land， 其实意思就是说这片地很大，非常的辽阔，一直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那这是描述弥赛亚君王在地上统治的领域是何等的广大。以赛亚书第11章描述这位弥赛亚君王，已经说明了他统治的领域其实就是全世界，就是神整个宇宙，神所创造的整个宇宙，万民都要寻求他，他是宇宙的大君王。所以他统治的领域是辽阔宽阔，整个世界都是他治理。然后接下来以赛亚先知应许说，你的心将要思想那可怕的、那惊怕的事，你会自问，这个自问是加上去，你会，意思就是说是，确实是心里面就会问说，祭数目的在哪里，凭供应的在哪里，属数楼的在哪里。这是描述将来当神的百姓回顾过去他们所经历可怕的经历。这里论到祭数目跟凭供应，其实这是反映我们说了，在列王记下第18章，西西家王为了跟亚述王达成协议，他对亚述王说，我得罪你了，你要罚我多少钱我都给你。于是亚述王就罚他银子300舍克勒，金子30舍克勒，这就是供银。所以呢，祭数目的在哪里，祭这个这些金子银子的数目，凭供银，然后用秤秤一秤到底是不是这么重。那然后呢，数楼，数楼也是反映我们下面到第36章、37章就会看到，亚述王怎么样违背这个协议，拿了钱 继续攻打犹大国，到最后只剩下耶路撒冷城。所以西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城，然后呢，他的大臣拉伯沙基就在城墙上喊叫，向城中的百姓喊叫，来挑战他们，要他们不要听信西西家的话，去依靠耶和华。所以这个数数楼的在哪里？描述敌人的攻击。但是将来他们得到神的拯救，他们将要回顾过去可怕的经历，这些都成为过去。所以呢，他们曾经拿供应给敌人，敌人曾经围困他们，围攻他们，这一切可怕的令人惊怕的经历都成为过去。而且以赛亚继续应许说，你必不见那强暴的民，就是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得的。这个说话深奥你不能明白，言语呢喃你不能懂的，是回到28章11节，神应许要施行审判，向神的百姓施行审判。所以先知宣告说，主要借异邦人的嘴唇和外邦人的舌头对这百姓说话。换句话说，神以审判来向他百姓说话，以外邦人，神兴起亚述来做他手中管教的杖，来刑罚他的百姓。所以他们要听见的话是深奥他们不能明白的话，但是这些也都成为过去，因为神已经照着他所说的刑罚了他的百姓，这个刑罚已经实行了。同时神也刑罚了神手中的杖，作为神手中的杖的亚述，所以他们不会再看见这个强暴的民。接下来就应许说，你要看锡安，我们守节的城，你的眼必见耶路撒冷为安静的居所，为不挪移的帐幕，蝎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以赛亚先知进一步应许，这个锡安城，也就是耶路撒冷城，将是如何呢？他说锡安是我们守节的城。我们晓得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期，这个节期也是律法所规定的，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等等，这些是他们的节期。所以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节期，他们都要上耶路撒冷，在耶和华的圣殿来敬拜神。这里说耶锡安为我们守节的城，也就是说，所以耶路撒冷是神所指定的，神的百姓与神相会、与神相交之处。这是为什么每逢节期他们就要上耶路撒冷，到圣殿去敬拜耶和华。因此耶路撒冷是神指定神的百姓与神相会、与神相交之处。所以先知说明，追根究底，这个城耶路撒冷的意义，这个城是神的百姓敬拜神、与神相交、与神相会之处。不但如此，这个城耶路撒冷是成为平安的居所，因为他们的仇敌都完全被消灭，所以耶路撒冷能够享有完全的平安。这个名字 Jerusalem 后面这一部分 Shalom， Shalom 就是希伯来文的平安。所以在创世纪说到麦基洗德，他是平安的王，因为 他是耶路撒冷的祭司。好，所以因为仇敌，他们的仇敌都完全消灭，他们可以享有完全的安息跟平安，他们享有完全的绝对的安全。而且耶路撒冷城是不挪移的帐幕，蝎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这是用个帐幕的比喻，他说是不挪移的帐幕，蝎子永不拔出，绳索一根也不折断。这一方面可能是指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的会幕是随着以色列人在移动的， 每逢他们要移动要起行，他们就拆卸这个帐幕，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扎营，他们就再把帐幕立起来。所以呢，楔子永不需要拔出，当他们要移动的时候，这个会幕，这个会幕应该说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神的会幕，这个会幕是要被拆卸然后扛着走，到了新的地点再把它树立起来。所以会幕是一个行动的居所，是一个神行动的居所。神的会幕是不断的跟着神的百姓移动，但是现在神不再移动，他以耶路撒冷为他永远的居所。但是帐幕也可以是比喻性的描述旅行的人不断的迁移，神的百姓被掳到外邦，他们到处迁移，但是现在他们不再迁移，耶路撒冷成为他们固定的居所。这两方面的意义都可以说是表达这句话是这样的一个描述，表达耶路撒冷成为神和他百姓一个固定的永恒的居所。而且在那里，也就是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有威严有大能，他是跟我是在我们的一边。好，这位有威严有大能的耶和华是在我们的一边，那我们和合本翻成与我们同在。他是作为江河宽阔之地，这个宽阔的江河，其中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也没有威武的船经过。换句话说，有威严有大能是强调神绝对的权柄，这位耶和华拥有绝对的权柄，而拥有绝对的权柄的耶和华是在我们这一边，是与他的百姓同在，所以呢可以信实地提供他们一切所需要的保护，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因此这里讲到威武的船，也就是说没有敌人的船可以在那里经过，没有荡桨摇橹的船来往，神提供一切的保护，而且是宽阔的水。在古代的国家，这个水很重要，河流很重要，所以呢是供应他们需要的，无论是灌溉无论是饮水。因此耶和华这位有绝对权柄的神，他信实地提供他们的所需要的保护和他们一切的需要。最后以赛亚就提出这些应许的理由，这些应许是基于什么呢？基于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这里他把它用反过来用动词，其实原文是 Yahweh is judge, is our judge, 耶和华是我们的审判者，但是可以翻成士师，因为士师就是 the judges, 士师就用这个名称，以色列人士师的时期。耶和华是我们的士师，或者说我们的审判者，耶和华是赐律法给我们的，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所以以赛亚提出这三方面对神的描述，都是追忆在以色列历史中不同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士师时期，耶和华是我们的士师，或者说我们的审判者。因为在士师时期，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神就兴起外国的强权，周围的列邦来辖制他的百姓，他们被辖制在受苦当中呼求耶和华，但是这种呼求不是一种真正悔改的那种转向神，只是他们极度受苦，他们向耶和华呼求的时候，耶和华的怜悯仍然向他们施恩典，耶和华就兴起士师。但是你如果读士师记，士师最主要的角色就是拯救，就是拯救他的百姓脱离这些外国的辖制。而你如果看士师记，我们也讲过士师记，第一个士师是厄陀涅，这个厄陀涅可能是最好的一个士师。然后你会发现从厄陀涅开始到参孙，这些士师的属灵品格是每况愈下，到了参孙根本就是在属灵上是非常败坏的。然而士师的角色主要是拯救者， 他们并没有带来给以色列国属灵的复兴。所以为什么四世纪最后，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里提到神是士师，主要的是强调士师最主要的是拯救者，是拯救神百姓的。耶和华是我们的赐律法者，这是追忆以色列历史中神用大能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把他们带到西乃山，在那里借着摩西把律法赐给他们，而且神引导他们在旷野信实的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一切。所以耶和华是我们的赐律法者，但是这也是强调神的拯救，因为神用大能，逾越节是神的大能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下神跟他们立约，神要做他们的神，他们成为神的百姓，所以神就给他们神的律法要他们来遵守，也是神，所以耶和华是他们的赐律法者，强调同样强调神的拯救。然后耶和华是我们的君王，以色列人真正的君王是耶和华，这就是西乃山之约真正的意义。神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以色列国是在西乃山诞生，因为在埃及他们是奴隶，根本不是一个国家，神用大能把他们救出来，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这个国家成立。国家的君王是谁呢？是神自己，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后来以色列人类的君王只是神的代表，来治理神的百姓，提供保护和拯救。所以同样神是我们的君王，也是强调神是拯救者。这是为什么最后说他必拯救我们。耶和华是以色列的君王，唯独耶和华能够拯救他们。从整个以色列的历史，他不断地做他们的拯救者。所以现在的问题是，现在他们面对亚述的攻击，他们是不是能够信靠耶和华能够拯救他们？耶和华是有绝对全能的大君王，有权柄和能力能够施行拯救，在整个历史就是如此，他们所经历的历史就已经启示了，证实了神是他们的君王，有能力拯救他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神借着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拯救，我想我们不要还把我们的眼光一直放在地上，这个拯救是救我们脱离罪，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我们能不能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信靠神有这个能力。我们不要总是说我是软弱的，如果你继续说下去，说到最后你站在神的审判台前，神不会接受这个理由的，因为他有能力拯救，他可以给我们能力胜过试探，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好，所以最后就做一个结论，第23节呢，你的绳索松开，不能再稳桅杆，也不能扬起蓬来，那时许多掳来的物被分了，瘸腿的把掠物夺去。这节经文是有解释上是有困难，那因此有两种可能解释，一种是描述亚述帝国，这个你的绳索是描述亚述帝国，再一次回到神对亚述的审判，描述亚述帝国好像一条受损伤的船只，所以绳索松开，不能再稳桅杆，也不可以扬起蓬来，而且亚述帝国将要被攻打，所以有很多掳物要被神的百姓来分这个掳物。那这个是在我们看前面第四节就有讲到，你们所掳的必被炼尽，就讲到神一兴起，列国就四散，然后这些掳物，神的百姓要收集这些掳物。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描述亚述帝国。但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你的绳索松开，是描述犹大现在的光景。因为在希伯来文，这个你是一个单数的女性， 单数女性这个代名词是描述耶路撒冷城。我们知道耶路撒冷城或者以色列国在希伯来的文法，这个国家城市通常都是用女性来描述，都是用女性描述。好，所以呢，这是把以色列现在的光景跟将来的光景形成对比。现在他们的光景是他们的绳索松开，不能栽稳为杆，不能栽稳为杆，也不能扬起蓬来。现在他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光景，亚述帝国亚述王正在围攻耶路撒冷，他们是好像富人生产却没有力量。但是将来呢，将来神要打败他们的仇敌，所以那时候他们要分仇敌的这个掳物，他们要来分这个掳物。所以以赛亚先知虽然宣告了神的应许，但是提醒他们不要忘记眼前他们还是必须面对神的审判。这个将来的赐福是在神领他们借着审判领他们悔改以后，他们才能够经历到。所以最后就应许说，在将来的锡安城内，居民必不说我病了，其中居住的百姓罪孽都赦免。这个应许我们很清楚知道是要等到耶稣基督来的时候，神差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带来这个属灵的拯救才能够完全实现的。但是以赛亚先知向当时的犹太人说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指出犹大的需要是更深的，他们不是仅仅需要被拯救脱离外邦人的攻击，不是仅仅需要被拯救脱离亚述的攻击，追根究底他们真正的问题是他们的罪，是他们的罪，是他们的悖逆。因为他们的罪，他们的悖逆破坏了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神的拯救最终的目标是他们可以蒙拯救脱离罪，得到罪的赦免，恢复跟神的关系，而且可以真正活出一个与神的圣洁相称的生活，与神同住。这是神的拯救最终的目标。我们说这唯有等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他带来这种真正属灵的拯救。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天使告诉约瑟要给耶稣，要给这个婴孩玛利亚要生产的婴孩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所以我们知道今天神带给我们的拯救，全世界的人都需要的。我们可能需要生活上遭遇的困难，或者说我们遇见的困境等等疾病，我们需要从这些东西里面脱离能够得拯救。但是我们真正的问题更深的需要是我们的罪，我们罪的问题使我们与神隔离，我们需要从罪中得拯救，我们需要从罪中得拯救，让我们的罪可以得到神的赦免，我们可以恢复跟神的关系，跟神建立个人的关系，我们能够与神相交，我们借着与神相交我们被改变，神的能力，神的能力使我们可以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过一个遵行神旨意的生活，也就是跟神的圣洁相称的生活，这样我们可以在永恒中永远与神同住。所以为什么启示录最后第二十一章这个使徒约翰神的话宣告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他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做宝座的说，看哪，我把一切都更新了。所以为什么 新的锡安城的居民说，他们不再生病，他们的罪都被赦免了。这个盼望等到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来完成这个拯救。但是我们知道神的旨意跟计划，神的拯救借着耶稣已经完成了，但是我们要等到耶稣第二次再来，我们才可以经历完全的这个拯救，我们个人才可以经历这个完全的拯救，脱离死亡疾病，我们可以在永恒中，我们不会再犯罪，我们在永恒中享受神的同在，享受与神相交，瞻仰他的荣美。所以但是记住，谁能够与神同住呢？只有符合神所定的条件，但这不是要求我们按人的努力去达成这个条件来赚取神的同住，这是一个真正蒙拯救的人罪得赦免，跟神可以相交，有个人的关系，就不能不被改变，就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虽然有时候被过犯所胜，也会在圣灵的光照和责备之下悔改，从罪中悔改转向神，而且这个生活是会成长的，这个圣洁的生活是会成长的，是会更有能力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好，所以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真的是来到你面前，我们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真是不认识你是圣洁的神。今天的文化，教会的文化，把你尊为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最亲爱的朋友，把你当成是跟我们平起平坐。我们看圣经，从来没有人可以称神为朋友，只有神称那些遵行他旨意的人，神主动地说，我称你们为朋友。主啊，我们真是要认识你是独尊独荣，你是吞灭的火，你是烈火，我们必须在你面前真正的存着恐惧，存着惧怕和战惊。但是正如以色列人在西乃山的经历，虽然他们看见你亲自的显现，但是他们发现你的怜悯和恩典让他们不至于死亡。我们刚刚已经说了，你说人不能见你的面，人见你的面就不能存活，但是竟然他们可以存活，以至于他们也认识你的怜悯和恩典，是出于你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才能够不至于死亡，能够从罪中得拯救，能够得到罪的赦免。但是我们真是不要践踏你的恩典，我们不要误用你的恩典。我们一个真正经历你救赎的人，是心中对你存着真正的敬畏，我们认识你的圣洁，我们更是竭力的要来到你面前寻求你的恩典，让我们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使我们可以讨你的喜悦，可以得享你的同住的你的同在。天父啊，你真是来帮助我们，省察我们自己，真的不要自欺，因为有一天我们站在你的审判台前，圣经说你要显明人心的意念，你要显露各样隐藏的事，那时候我们个人都要在你面前得我们自己的审判。若是我们真正属于你的，你那时候真正会承认我们是属你的，那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在永恒当中，正如启示录所记载，我们可以享受你永远的同在。主啊，你实在让我们听你的话，
是把他听到心里面，好像五旬节那些群众听了觉得扎心，我们就真正愿意悔改转向你。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